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
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他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心情会很容易被击得粉碎，我们在生活中为之奉献的事情会轻易地受到质疑。例如，我们与一个熟人进行几分钟的闲聊，只要他或他认为，甚至都不必明说，金钱和社会评价最终还是很有价值的。或阅读一本杂志，而这本杂志只讲述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与之不同的生活目标的价值。
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会很容易地受到伤害。
波西米亚人因此在选择交往对象方面特别注意。一些人，例如梭罗，他完全逃离了社会的不良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不懈地选择性情相投的人，组成一个交往的小圈子，而拒绝接受那种自然而然地落在我们头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在学校、家庭和工厂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交往时很容易感受到的。在世界上的好多大城市里，波西米亚人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来确保与他们每天交往的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装着社会地位的人。波西米亚的历史上点缀着一些因他们的友谊而闻名于世的地名：蒙帕尔纳斯、布鲁姆斯伯里区、切尔西、格林威治村以及威尼斯海滩。波西米亚人还会小心翼翼地重新界定“失败”一词的含义。根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个人在商业领域或艺术领域遭受的经济方面的失败，或他人评价方面的失败，都可以作为证明他人品不佳的重要证据。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在分配奖励或惩罚方面是相当公平的。然而，波西米亚人拒绝接受这种对外在失败的惩罚性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见所控制。他们推理说，根据人性来判断，社会上最成功的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聪明或最善良的人们，而是那些最成功的迎合了听众的价值观念的人，而这些价值观念往往弊端百出。波西米亚人认为，商业上的得失成败仅仅能够表明一个人获取商业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据此对一个人道德上和想象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惩罚性的判断。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众多的波西米亚人赋予一些政治领域和艺术领域的人莫大的关注和尊敬，而用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些人的生活只能被描述为极为失败。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要数二流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他因为贫困和资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惫，在1770年自杀身亡，年仅18岁。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剧作《查特顿》于1835年首次在巴黎上演，他把这位年轻的诗人变成了波西米亚人所珍视的所有价值的代言人。这出戏剧赞美个人灵感，贬义社会传统，赞美人们之间的友好，贬义经济上的利益，赞美激情与疯狂，贬义理性与功利主义。德维尼认为，这位满腹才华、敏感脆弱的诗人几乎注定要被资产阶级公众的残酷逼上绝路，直至自杀。这位被世人曲解的圈外人物，尽管遭到社会的排斥，但依然胜过那些圈内人物。这种思想反映了，同时也塑造了许多波西米亚的杰出人物的生活。热拉尔德·奈瓦尔是一位诗人，比查特顿富有才气，但并不比查特顿更幸运。他于1855年在穷困潦倒和精神失常中上吊自杀， 时年47岁。德奈瓦尔认为，他们那一代敏感的同一类人，因为其天赋和性情而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世界。他这样对他们进行了总结：野心并非我们所有，追求名利的贪婪的人们使我们远离了政治活动的圈子，对我们而言只剩下诗歌的象牙塔。登临其间，我们就可以远离世俗大众，只有处在这样的高处，我们最终才能呼吸孤独的纯净空气，我们才能端起传说中的金杯痛饮遗忘，我们才能因诗歌和爱而酩酊大醉。当爱德加·艾伦坡于1849年以仅仅37岁的年龄去世时，他同样成为波西米亚历史上的一位高贵的失败者。在一篇论述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中，夏尔·伯德莱尔写道，艾伦坡的命运是被迫生活在野蛮人中间的富有天赋的人的典型的命运。伯德莱尔谴责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他警告说，一个人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慈悲之心和宽容之心。他写道，的的确确，诗人们不能指望自己能够适应社会，不管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还是贵族社会，也不管这个社会是共和社会还是绝对的君主制社会，他们都是一些杰出的不幸者。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要遭受天才在平庸的人群中所要受到的残酷的待遇。波德莱尔从艾伦坡的生平中所获得的教义，其实是这位法国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复表达的主题。
我们可以从他的那只著名的《水鸟忧郁的飞翔》中找到这一主题最清晰的表达。
为了消遣，水手们经常抓一些信天翁，这些体型庞大的水鸟总是不动声色地伴随着船只穿越痛苦的海峡。一被放到甲板上，这些天空的君主们便显得笨重不堪，自惭形愧。他们可怜地把巨大的白色翅膀托在身体两侧，就像一对从船上卸下来的桨。这些长着翅膀的行路人变得多么笨拙，多么虚弱，多么虚弱和多么笨拙，甚至可笑。而他就在刚才还是如此轻盈灵巧。一个甲板上的水手拿着一块烙铁拨动他的喙来戏弄他，另一个水手则跛着脚模仿这位刚才还在翱翔的跛脚人。诗人就像这位云中的君主一样，在弓箭手的射程之外乘着风雨飞翔，一旦放逐于路上就会遭人呵斥，受人白眼。他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着一对庞大的翅膀。通过赋予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人以尊严和高贵，波西米亚把他们描述为受到逐放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世俗社会中相应的形象。如同基督教的朝圣者一样，这位波西米亚诗人会受到缺乏领悟能力的普通大众的折磨，但如同基督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被人忽略本身就意味着被忽略一方的优越性。一个人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表明在他身上有好多东西尚需理解。诗人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着一对庞大的翅膀。波西米亚人贬低群体和群体的传统，而强调个人以及个人脱离传统的激情，不再有任何规则。维克托·雨果在《埃尔纳尼》一书中的前言中喊道，因为让天才放弃个体的创造性，就如同让上帝变成仆人。相似的战斗口号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助》中回响。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老是想要符合他人关于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如何吃饭或如何写作的要求，久而久之，你就会具有一种像蠢驴似的神情。任何一个高贵的人的生活都应该遵守这样一条原则：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认为我应该干的事情。我希望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次听到服从与一致之类的字眼。爱默生总结道，让这些字眼出现在大报小报上时，人们发现他们非常滑稽可笑，让我们永远都无需卑躬屈膝连声道歉，让我们直面并谴责当下的那种波澜不惊的平庸生活 和那种令人厌恶的自鸣得意。雨果和爱默生要求人们与传统决裂的呼声遇到了一个知音。1850年，热拉尔德·奈瓦尔与关于何种动物可以养为宠物的社会观念彻底决裂。他养了一只龙虾，他每天用一条蓝色的带子牵着它在卢森堡的公园四处溜达。为什么牵着龙虾散步就比牵着狗或其他动物散步都要荒唐可笑呢？他质问道。我喜欢龙虾，它们是一些安静严肃的动物，它们知道海洋的秘密，但它们不会到处乱吠，也不会像狗一样咬你生产单细胞物质的私处。歌德讨厌狗，他是对的。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富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吃惊啊，或更好一点，就是要让资产阶级生气。在完成他的小说《萨朗堡》之后，福楼拜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一、让资产阶级生气；二、让敏感的人不安和吃惊；三、让考古学家冒火；四、让女士们摸不着头脑；以及五、为我赢得一个基奸者和食人者的名声。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